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啊，整个第七章啊，我们来看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哈，第一节到第八节。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他们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并没有给他有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候他没有儿子，神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让他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我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出来要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给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啊。我们来看第七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哈。第一节说：“然后啊，那个大祭司说这些事儿是这样吗？果然是这样吗？”我们看到哈，在上一章当中呢，斯蒂凡蛮有圣灵的恩典，然后呢广行神迹，与人辩论，没有人能够驳倒从天上来的智慧。然后他们买出这恶人啊，来控告做假见证啊，要陷害斯蒂凡。所以说这些人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控告陷害，定罪斯蒂凡。但是神的旨意呢，是让斯蒂凡公开为耶稣做见证啊。你看这个啊，路加福音的第21章啊，在这一切事之前，人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要去怎么样做公开的见证，你们也有被他害死的，这不斯蒂凡就被害死了吗？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啊。说然后斯蒂凡说啊，斯蒂凡说，这里呢就是斯蒂凡就确认一些事情。你接下来你看斯蒂凡没有确认，就说啊，你说这些我不存在，你说这些我没有，没有这些。斯蒂凡所确认的，所在后边花了很大的篇幅所说的，是他引用的一些旧约的圣经，以及对旧约圣经的一些引用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斯蒂凡并没有解释自己的事情，也没有理会控告，他只是在解释圣经，只是在引用圣经呢，在讲耶稣来并且呢在讲以色列应该悔改这个事情。所以说斯蒂凡呢也是我们那个榜样，就是说面对逼迫和控告的时候，你可以不回答一些事情，那些没有的控告根本不需要去理，你引用圣经为耶稣做见证，继续劝人悔改就行啊。因为有些事情你纠缠起来没完没了，没有就是没有啊。并且呢在这一章当中你要注意哈，你会发现哈，在使徒行传当中有彼得啊和约翰，有时候彼得出去在圣殿传福音，引用圣经啊，引用圣经在讲这里是预表耶稣，那里是预表耶稣，是吧？你后边看保罗传道的时候，他也是跟这个使徒一样，也是引一段圣经，是吧？圣经这大卫是指什么，是吧？这旧约是指什么，都是在讲耶稣。但是你会发现哈，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一整篇很长啊，这一整篇呢全是旧约圣经，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旧约圣经都写下来，他是刻意的在圣经的感动里，他刻意挑了一些经文和圣经去讲。你注意这第七章它的重点是什么？第七章当中你会发现啊，斯蒂凡除了啊为耶稣做见证啊引用圣经之外，他在这一章当中更多的他在干什么呢？你去看看这一章，他总是说先祖怎么样，是吧？列祖怎么样，先祖怎么样，列祖怎么样，然后最后说你们也怎么样，对吧？你看这一章更多的是在讲以色列人的罪恶，这里引用的圣经，你看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对吧？他以为他弟兄必须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拯救，他们却不明白，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他，反而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后边讲怎么拜金牛犊，怎么最后被赶到巴比伦去，最后什么？你们这应着镜像心愿耳未受割礼，你们祖宗如何你们也如何，最后就是咬牙切齿把他杀了，对不对？这一章的重点当然也有关于耶稣的事，但这一章更多的是在讲什么呢？更多的是在让犹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啊！而且你需要注意哈，你看后边第八章，从这一次斯蒂凡公开做完见证之后啊，公开做完见证之后谁被杀了？斯蒂凡被杀了，当时七个执事当中最好的恩赐最大的一个被杀了， 上帝把这个司祭犯造出来，就是让他给这犹太人传道做见证，他被杀了。然后第八章紧接着耶路撒冷教会的聚会大遭逼迫，除了那使徒之外，门徒都被迫逃走了，对不对？然后分散的人开始到别的地方去传道。也就是说，你看往上讲，从使徒行传开始，这个五旬节一直是在讲上帝在犹太人当中行神迹，是吧？方言的神迹，各样的神迹，让生来瘸腿的人起来能行走。但是你会发现，司祭法这一次在公会当中公开的讲的这一大段圣经，其实是上帝最后一次劝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悔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这一次开始，那剩余没信的他是不会再信的。从这一次开始呢，后边约了三等的聚会也不能像从前一样这么多人在那聚了，被迫就只剩下很少人在那聚了，是吧？所以说这是最后一次劝犹太人悔改。所以说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当中呢，耶稣也讲过啊，传道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直到万邦，是吧？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了能力，必要在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顺序就是这么来的，福音必须先传给犹太人，这最好的仆人，这最多的神迹要先给犹太人，然后犹太人不悔改，把这些上帝派出去的工作全部拆毁，然后把这些仆人都杀害，是吧？所以说自从司祭反在公会上犹太人做见证然后被杀之后，实际上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传福音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这剩余的犹太人彻底变得僵硬刚硬，因为后边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保罗发热心，保罗非要到耶路撒冷做见证，但是主说什么？你赶紧离开。甚至当时有先知说拿个腰带捆在保罗手，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要这么对待保罗，保罗非要去，是吧？在二十二章当中呢，主向我说你去吧，我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你看他有心要救这些人，但是上帝说你救不了，因为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工作已经完成了。那这是最后一次，在司祭反这一次的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你看到第二十二章保罗非要到公会做见证的时候，那些人最后要扬着尘土要把他弄死，从那以后再也不听了啊。所以说呢，从这一开始啊，对犹太人这个定罪审判和灭绝已经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拟定了。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耶稣说过圣殿的石头将来这没有一块在其上面，耶路撒冷要被军兵围困，最后成为荒场。从这一刻开始，等候犹太人的就是审判。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圣殿彻底被摧毁啊，就是上帝的审判，是吧？之前在这最终的审判和灭绝之前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要被拉到这个公会做见证。然后当这一切结束之后，犹太人还不改，怎么样？最后就是什么报应的日子，是吧？是经上的话得应验。什么经上的话？你们祖宗如何你们也如何，你们祖宗被掳到巴比伦你们也要被掳到外面，你们祖宗死在那里你们也要遭受，是吧？所以那些日子多么惨多么惨，是吧？直到外邦人满了。所以说你会发现福音传的最多的地方，神迹最大的地方，悖逆的话也是遭审判最重的地方。耶路撒冷被毁之后，是吧？被外邦人践踏，那个哭墙，那被拆的那墙，现今你还能看到，这就是一个神迹，这要证明耶稣说的是真的，啊，明白。所以说呢，神给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最后一次正道，其实呢，也是劝他们，也是宣告对他们最后的一个审判，他们抵挡的结局就是几十年之后耶路撒冷被彻底拆毁，啊，接下来说。父亲们弟兄们你们要听，司祭法呢其实是真的是像保罗一样把这人当自己的父亲和弟兄啊，希望他们能听进去啊。说那位荣耀的神被显现给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你注意哈， 在这次引用圣经当中，它的时间点是这样的：亚伯拉罕，是吧？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重点雅各十二个儿子，然后到摩西，摩西做了什么？最后到大卫，最后是基督，是吧？你们祖宗和如何？你们也如何？你们祖宗杀那些先知，你们把那义者杀了，是吧？这就是整个做见证的这样一个顺序，啊，说当亚伯拉罕呢在美索不达米还住在哈兰之前啊，神对他说：“你要从这地出去，你要从你的亲族当中出去，从这里进入那地，就是我指示你的任何的地方。”那时他就离开加勒底人出去了，住在哈兰。他父亲死后，神使他从那个哈兰搬迁，然后进到怎么呀？这个应许之地，就现在犹太人，就是这些犹太人所住的这个地方。这里呢，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一章啊，单看创世纪十一章呢，我们看到好像是这个上帝在这个哈兰的时候呼召的亚伯拉罕，是吧？其实呢，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当亚伯拉罕还在这个美索不达米的时候，上帝就呼召他一次了。然后到哈兰，他父亲死了之后，这是第二次呼召。啊，斯蒂法呢就把这个事情讲得更详细。啊，其实呢，亚伯拉罕从美索不达米到哈兰，两次经历了与本地本族的亲人分开，是吧？在加勒底的时候跟那些亲族分开，然后和这些亲人到了什么哈兰，到了哈兰有一部分人贪恋这个地方，他就再次分开，是吧？其实今天这个门徒跟随主啊，也要舍弃很多，实际上很多时候不单舍弃要钱财利益，还有时候很多的亲情友情，曾经跟你亲密无间的人呢，到最后也成了陌生人。那摩西不都是这样吗？对不对？第五节，而且呢，在那地，就在这个现在称为应许之地的地方，神没有给他产业，甚至没有这个脚的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神承诺这个地方要成为他和他的后裔的产业。这个应许是在他还没有生出孩子的时候说的，创世纪十二章嘛。那时候迦南人占据的这个地方，神在这个曼利橡树这里呢，就把这个事情说了，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是吧？然后亚伯拉罕信这句话呢，就建了一座坛。第六节，神如此说，他的后裔将在异地，看前面，做寄居的，并且说他们要奴役并虐待啊这亚伯拉罕后裔400年，然后我要审判，使他们成为奴隶的任何的国家。神说，在这之后，他们将要出来，来到这个应许这个这个地这个这应许之地这个地方嘛，侍奉我，按说侍奉他。在亚伯拉罕呢还没有后代的时候，神就给他立约，预言他这些还没有生出来的后代，在当时人说连影都没有看到的后代，在400年之后要经历什么，是吧？在那里受苦400年，然后回到这个地方侍奉神啊。创世纪十五章，而且啊，这里说的很清楚，以色列在埃及400年为奴，400年之后上帝把他们救出来，回到应许之地，让他们侍奉神，不是侍奉别的，是吧？今天呢，上帝把我们从世界上呼召来到教会，是让我们侍奉神，不是让我们在教会里边去追求世界的好处啊。神应许以色列人400年后回归，是让他侍奉神，就像神今天把我们救回来，是让我们在教会侍奉他一样，追求天国永生，这是上帝的目的，你不要搞错了。搞错了的人呢，在旷野死了，在应许之地最后也被砍出去了。说神又赐给亚伯拉罕割礼的约，在创世纪17章哈，世世代代都要受割礼，不受割礼的就剪除啊，这样有一割礼的约，是吧？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呢，他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都受了割礼，然后所有家里生的还用银子买的全都受割礼，这是必须守的约啊。说然后他生了以撒，在第8天给他行了割礼，这里还讲割礼，是吧？创世纪21章，你需要注意，这里两次引用旧约圣经强调割礼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后边说了，你们这些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是吧？前面讲割礼的重要性，后边讲什么叫真割礼？真割礼就是心和耳朵受割礼，耳朵能听进真道去，不是捂着耳朵不听，然后听进去还能改，不是硬着心不悔改，啊，这就是真正的割礼。在，所以说呢，你看加拉太书呢。谈到那些奉割礼派的时候，保罗说过真正的割礼是什么呢？身上有基督的印记，加太书第6章哈，是一个得救重生新造的人，是一个按照真理去行的人， 而不是说是在外面是不是割一刀的这样的人。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你不要烦我啊。跟多后书第一章呢说，在基督里边坚固我们和你并高我们的就是神，他用印记印着我们，又赐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啊。在启示录第七章呢提到天，在意象当中天使拿永生神的这个印记去盖那些神的仆人。所以说一个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人，他才是一个有割礼，割礼就是在肉体上一个记号，但真正的割礼是在里边的一个记号啊。真正的割礼体现出来的就是圣洁悔改，真正的敬畏上帝，以及遵守耶稣和使徒一切的命令啊。在启示录第七章说了，这人从患难中出来，用羔羊的血把自己衣服怎么样洁净了，把自己的罪恶洁净了。所以说在腓立比书呢，保罗提到防备犬类，防备作恶，防备妄自行割的。保罗也曾经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份子，但是保罗得救之后他彻底憎恶这些表面功课啊，憎恶那些指着自己的这些肉体夸口，你不就在肉体上挨了一刀吗？你里边仍然作恶，你这个肉体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在提督书第一章呢，保罗提到要堵住这些奉割礼的人啊。然后加拉太书第五章专门讲了这个事情，说在基督里边呢，受不受割礼不重要，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啊。说呢，光表面受割礼但是却不悔改的人，他应该断子绝孙啊。这就是保罗讲的问题。所以说这一章他从头到尾，从头起头的时候谈到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就是割礼，到最后什么你们这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整个就是在讲什么是真正的割礼啊。说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族长，你注意哈，这里呢是有选择的记载，对不对？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族长啊。这里呢略过了中间啊，那个以扫和这个雅各和雅各之间的这个这关于长子名分那个事情，是吧？然后呢也略过了雅各生十二啊，怎么生出来他十二个儿子，就是他两个妻子如何在斗争的这个过程，对不对？这个都没有写。但是重点在讲什么？重点是接下来你看这个第九节到十六节啊，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又使他在埃及法老王面前得恩惠，有智慧，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出色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那里买来的坟墓。你看略过了刚才创世纪这么多内容，这里的引用是故意的哈，是圣经。这里强调什么？族长啊，就那先祖们，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是吧？然后神与他同在，并拯救脱离一切的患难，又使他在法老面前被善待，有智慧，且委任他在埃及整个埃及之上的治理啊，治理埃及，治理法老的全家。重点讲先祖的罪恶。后边讲你们祖宗的罪恶你们也有，是不是？重点是这个嘛。其实呢，约瑟这个人的人生经历就是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相似的。你看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了，犹太人嫉妒约瑟把耶稣卖了，对吧？但是呢，约瑟神把他升高了，基督呢从死里复活升成最高了，是吧？约瑟成了埃及国除了法老之外最大的，耶稣在父神的右边掌管整个世界和以色列全家，就是万王之王和以色列全家的主，这不就是一种预表吗？对不对啊？你看创世纪三十七章主要讲约瑟他哥哥们对约瑟的这些罪恶，约瑟经常去把他哥哥们的罪恶告诉雅各，所以他们恨他们，耶稣经常指出犹太人的罪恶，他们恨耶稣，对不对？最后把约瑟卖了，然后把耶稣也卖了，但是神与他同在。你是卖了，但是神却让他最后升高了，对吧？之间略过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重点就是在讲这十二个先祖和约瑟之间的事，十二先祖不是 这些十二个先祖当中的这些人啊，这些先祖们对约瑟做那些恶事，然后影射出犹太人对耶稣做的恶事，最后什么，你们祖宗如何你们也如何，这都你们祖宗嘛，对吧。然后呢，约瑟呢为在创世记41章当中呢为法老解梦，是吧，这里就看出约瑟拥有超过整个世界的这种智慧。然后法老说这种智慧我们没有，然后最后把这个最大的权柄赐给约瑟。耶稣也是，耶稣在世界上讲道体现出来那种智慧世上没有，最后父神将他升为至高啊，至高。十一节，然后饥荒来了啊，饥荒的很大的痛苦来了，在整个埃及和迦南地之上啊，就借着这个饥荒呢，然后呢这些列祖找不着食物啊，雅各听到埃及有食物呢，就第一次派出这些先祖们去买粮食啊，去买粮食。这里呢是创世记四十二章的这些经文啊。见约瑟的神功呢，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引出了那个小兄弟那个话题，是吧。然后约瑟就借题说话，说不把他带来你们就不可能啊，往上点。然后引发了他们的悔改，是吧，他们说确实是这个事情做的就有罪的啊，就有罪的。然后呢第二次呢，约瑟使自己的弟兄认出了自己。你看，第二次派儿子们呢，雅各派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啊，最后是犹大说服了这个雅各与宾雅悯一同，最后犹大也感动了约瑟，是吧？也感动了约瑟。然后呢，他就与他们相认。并且呢，约瑟也使他的全家显露在法老面前，然后约瑟就被差遣啊，他的父亲和整个家族的75个灵魂和75个生命一块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呢，法老和他的臣仆知道约瑟，也愿意善待约瑟，并且把他们搬到埃及去供养他们啊，这个在创世记45章哈。注意这里哈，整个家族的75个生命。在创世记46章当中呢，说是70个，这也说是75个，其实这不是冲突。其实一本翻译成75个呢，其实它就是一种解释啊。那个你往下看，这个在七世一本当中呢，这个创世记46章27节后边加了一句，由约瑟在埃及所生的9人共75人。你看创世记50章，约瑟呢得见以法莲的第三代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下。在民数记26章提到约瑟的家谱，看到没有，马拿西、以法莲，然后什么马吉、基列、亚斯列、示剑，还有示米大、西弗，是吧。然后接下来呢，再接下来你看这里，舒提拉、比杰，是吧，舒提拉、比杰，这是马拿西的后裔，还有什么他罕，这就是以法莲的各族啊。你看做约瑟的子孙，也就说在埃及的这些在民数记有名字的这些首族长们加起来是，往上点，往加起来一共是，你看到没有，马拿西的6个儿子加上以法莲的3个儿子，再加上之前的雅各家的66人，一共是75人啊。这就是说其实是一本的这样一种解释啊，这种解释它不是一种冲突，而是更详细的去解释啊，然后去解释。15节，然后雅各就下到埃及啊，雅各下到埃及去看创世记47章，雅各给法老祝福，然后讲到自己和自己列祖之间的事情，法老呢就善待他们，把埃及最好的地给他们啊，供养他们，说然后我们的祖宗都死了。你注意哈，注意雅各的死哈，创世记48章以及雅各对约瑟的祝福，还有后来对12个对那其他儿子那些祝福和预言，是吧。尤其谈到这个对犹大的这个祝福，犹大是预表基督的哈，提到犹大的祝福。然后呢对约瑟的祝福说， 这些祝福必临到约瑟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什么叫与弟兄迥别之人？耶稣就是与弟兄迥别之人啊。最后呢，雅各要求把自己的尸体葬在这个迦南地的麦比拉洞里，是吧？雅各临终呢，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其实这样的信心也传给了约瑟，约瑟最终的时候也是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啊。约瑟呢，后来遵着命令呢，在创世纪50章把雅各安葬在这个麦比拉洞啊，麦比拉洞。你看这里哈，第16节，且被移到世境，葬在亚伯拉罕从哈摩子孙银价买来的这个坟墓啊。注意哈，雅各葬在这个麦比拉洞，约瑟葬在世境。而且哈，你注意这里。这里呢它是一个复数哈，这里他不光说约瑟指着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葬在迦南地，其实约瑟的众弟兄死后之后也带到了这个地方，因为我看了这里是复数哈，这里没说雅各从哈摩子孙买的，实际上是雅各，单说是亚伯拉罕啊。也就是说这些信心不仅仅传递给雅各，雅各传给约瑟，约瑟也把这些信心带给了他的这些众弟兄，他们都把自己的这个骸骨怎么样移到了这个地方移到了这个地方。因为约瑟死的时候呢，这句话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提到以色列人将来要出埃及，他说我的身体要回去，在那等候复活嘛，所以他那些弟兄也是这样去做的，与约瑟一样的一同盼望复活承受产业。其实呢，无论是麦比拉洞还是事件这里买来的这个地方，都是强调用银子买来永久做产业啊，永久的产业，这是指向应许之地啊，新天新地，永久的这个。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7章的17节到22节，即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子到，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不晓得约翰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将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我们看这部分，17节说，当那应许的时间近，当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个应许的时间近了，说这个以色列民呢就非常的增多，在埃及增多啊。这里呢是出埃及记第1章，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说直到另外的一位不认识约瑟的那国王兴起来的时候，这人用诡计害我们的种族，伤害我们的祖先啊！出埃及记第1章，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他用诡计和各样的苦工来虐待以色列人啊，然后让他们的婴孩被丢弃，不能存活。这里呢，看出埃及记第1章就讲，你可以看到啊，法老跟收生婆说的那些事情啊，最后收生婆呢去善待以色列人。然后后边直接跳到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啊，说摩西啊在神面前是俊美的，在父亲家里被养了3个月，然后他被丢弃，法老的女儿带走了他，并且养育他成为自己的儿子。其实你注意哈，圣经说一个人俊美的时候是指的是在神面前是好的，无论是约瑟也好，无论是摩西也好，都是这样，是吧？也包括女的，男的女的俊美的时候并不是说他的重点不是说他长得多帅长得多美，而是说他在神面前是一个神看着好的义人啊。然后呢，这里是非常奇妙的讲到了摩西最后被神奇妙的保存下来，而且呢由法老的女儿把他养大啊。22节，然后摩西在埃及人当哎在埃及人的所有智慧当中被训练，他说话行事大有能力啊。摩西在埃及被训练的成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充满了世界的智慧。但神用旷野的40年的牧羊生活把他变成不会说话的。其实每一个人做神家的工作，他之前再能，他都要把那些东西废掉，要不然的话他之前那些本事和行当容易成为他后来绊倒他服侍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把人里边那些埃及的道理人的道理除掉， 让人单单的去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嘛，摩西反复对神说，我嘴笨，对不对？一个之前这么有能力的人变成嘴笨，为什么呢？是预备他要侍奉啊。我们来看这个23节到29节，他讲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就推开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了埃及人吗？摩西借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好，我们来看23节哈，说然后当他满了40岁的时候，他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的后裔。谁让他心中起了意？是神啊。摩西因着信呢，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患，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宝物更宝贵，因为他向往要得的赏赐。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仆人，无论他之前有多么的富贵，多么的有能耐，在世界无论多么的关多少的关系钱财利益，其实当他成为仆人的那一刻，一个真正的仆人会放弃这一切。因为一个真正的仆人，他看这些，他看神的这些赏赐比这世界的东西更宝贵。摩西曾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最富足的人，但是为了主的缘故舍弃了这一切，而且就这句话毫不留恋。那今天很多人做了牧师啊，包括我从改革宗啊，从各种宗派，从路德宗，从很多宗我就见过，有些人在圣母主之前有做生意的啊，然后给人讲课的，能说会道的，有的就在炫耀一下，你们这人不要骄傲了，你哪有我以前挣过600万，像我这挣600万都没资格骄傲，你哪有资格骄傲？其实他的意思是他有资格骄傲。还有那以前戴着眼镜挺有学问的，就没事炫耀自己的学问啊，自己那些我知识世上的道理啊，有的还背个古诗啊，还显摆显摆，对不对？人在生怕人不知道他被耶稣受委屈了，对不对？说什么这个保罗要不跟随主，那他世界上也是二把手啊。说某某人不跟随主，那还是公安局长，那还是世上的什么省长，什么法府，什么各种大学的教授，什么都是。保罗不跟随主一辈子灭亡，摩西不跟随主赖在埃及，上帝不呼召你招仆人，你在世上什么都不是。所以说人应当为侍奉充满感恩，而不是怀念曾经的辉煌啊！但是你看到摩西身上完全没有这些东西，他真的是舍弃一切跟随着主。他舍的可不是那些不好的东西，他舍的钱财权力，他的养母其实对他很好，他把这些都舍弃了。今天有人父母对他不好，亲人对他不好，同学对他不好，朋友对他不好，他都不愿舍弃。那摩西他在世上没有，他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他为什么舍弃？只因为他想得更好的东西啊。说他看见某个以色列人被不公义对待的时候，他就为那被欺压的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啊。所以说他打死埃及人是出于神啊，他以为他弟兄们能明白是神通过他的手拯救，然后他们不明白。这里说的很清楚啊，摩西为什么去看以色列人是神感动的，他为什么打死那个埃及人是神让他做拯救者，但是以色列人不领情，最后出卖了他。圣经说吧，他左右一看没人，他把他打死了，那最后谁出卖他？那肯定他救的那个人出卖他的，对不对？所以后来耶稣也是这样，耶稣在以色列拯救很多，有的人还出卖他，不领他的情，最后还嘲笑他说，哎，他救别人不能救自己，你这不孬吗？16节，第二天当他们争斗的以色列人争斗的时候，被他碰到了，他就去调停他们说，说男人啊，你们都是弟兄，怎么彼此伤害呢？ 那个伤害邻居的把他推开说，谁委任你做我们统治者和审判官的？你是不是想杀我？就像你昨天杀那个埃及人是吧？然后摩西因为这话呢就吓得逃走了，在米甸成了异邦人异乡人，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这就是当时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状况，埃及人欺压以色列人，但是不但埃及人欺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自己也欺压以色列人，不但埃及人欺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自己也出卖自己的弟兄，出卖自己的这个拯救者，是这些以色列人，摩西要救的这些以色列人，最终倒地了，导致了摩西流离失所，害他这么惨的人就是他所爱他要拯救的以色列人，对不对？就是这些人嘛。在今天我也知道，传道这些年害你最深的，出卖你最深的，就是你当成弟兄去教导去热爱去拯救的那些人，你最终转来却发现是你信任的这些人，是你所爱的这些人，他最后害你，就是这样，你把他们当亲人，你尽你自己的一切把讲道给他们，去爱他们，甚至拿着钱财去资助他们，最后他们害你，他算计你，他害你，你的家人妻子孩子，今天就是这样的时代。那个时代人样怎么样，今天就是怎么样，你们祖宗如何你们也如何吧。当上帝的仆人，舍了自己的家，舍了一切，就为了把最好的真道教导以色列，希望他们能得救，脱离骗子，得到是控告、诽谤、诬陷以及伤害。所以说你体会到耶稣的心，你就体会到摩西的处境，你就知道一个人他做仆人他要经历什么啊。一个人做仆人呢，他所得到的不是名利，不是名望，不是众人的吹捧，他甚至要经历这种气绝、伤害，甚至是欺骗。我们看第三十节到三十四节，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拯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我们看这几节，三十节说，然后满了四十年，在西乃的旷野啊，使者在荆棘的火焰中被显现，摩西看见了就很惊讶。注意哈，这里不是天使，是使者啊。摩西看见了，对这异象很惊讶。然后他仔细看的时候，主的声音出现了。我是你祖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摩西就颤抖不敢观看，然后主对他说：“脱下你脚下的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这不是天使，因为圣经话说得很清楚，他是使者，是神又是主。什么叫圣地呢？就是主同在的地方叫圣地，别没事就圣殿。三大教会人这圣殿什么？有上帝同在的地方才是圣地啊。三十四节说，我看见了，就是我实在看见了，我的民在埃及所受的压迫，我也听见他们的叹息，并且我要下来拯救他们，说来来这里，我差遣你进入埃及。出埃及的第三章呢，讲到这个摩西蒙召的经历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看到摩西呢，因为要救以色列人，最后反被陷害出卖，最后在旷野呢过得挺苦的四十年啊。但是呢，受了这么多苦，上帝还是让他去啊，还是让他去。最后摩西虽是一开始推脱这个事，最后也去了啊，证明摩西呢心里还是愿意爱弟兄，拯救弟兄啊。往上点，往上往上。所以说一个真正的仆人呢，其实他很多时候无论受过多少次伤害，他还是不会放下自己的本职工作去传道，因为他热爱这份工作，他也愿意拯救灵魂啊，愿意拯救灵魂。一个真正的仆人呢，是不会被这些伤害出卖所吓到的，因为神在他心啊，他真的是神差派。我们看一下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 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我，谁立你做我的百姓和审判官的？神却借着那在荆棘中显现的使者之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神迹奇事。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给我们啊。3-5节哈，这摩西就是他们拒绝的，谁委任啊？说谁委任你做统治者和审判官的？然而神已经差遣这人做统治者和审判官，是什么？说这个在荆棘中显现给摩西那位使者是与他同在的啊，借着这个使者的手，说这人将他们领出去，行了很多的神迹，在埃及，在红海，而且以及呢在旷野的40年。申命记第34章，耶和华打发这个摩西在埃及地向法老啊，向全地行神迹，又在旷野，又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呢行了很多的神迹。你看到这里反复提到40岁，摩西40岁出来，然后在旷野40年，不是摩西40出来，在米甸牧羊40年，最后在旷野40年，是不是？从40岁开始呢，上帝就开始让我把这个心放在摩西心里，让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被出卖之后呢，在米甸40年牧羊，再一次被差遣出去拯救以色列人，又在旷野教导以色列人40年。但是这40年，以色列人是不断的悖逆，啊，不断的悖逆。所以说，摩西的经历呢，跟耶稣的经历也是相似的。是神设立的拯救者，在以色列人当中行了极多的神迹，也讲了非常多的道，但是就是不听，对不对？这句话呢，提这个事情就是提醒这里的犹太人啊，你们怎么对摩西，你们现在就怎么对耶稣。耶稣就是摩西说的，在地中要兴起来的，对不对？你不听耶稣的，最后要全然灭绝啊。37节，这人就是曾对以色列的后裔说，神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弟兄像我的啊，这个摩西。你看这里呢，摩西就预言嘛，在申命记18章提到摩西和这个耶稣的相似之处嘛，都是先知，都是中保，是吧？而且呢都是面对面认识的啊，不是通过异梦异象认识的。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3章22和23节，彼得也讲过这个事情。司祭法呢再次重申使徒公开所传的福音啊。是出埃及记33章提到摩西比其他的先知卓越之处，就是摩西不是通过异梦异象领受的，而是和神面对面说话的。耶稣说，你怎么说？我从父那里听来的，所有的直接听来的啊，都告诉你们。然后呢，耶稣和摩西还有一个地方相似，就行了很多的神迹啊。38节啊，你看这里说摩西呢在西乃山上领受了这活泼的圣言啊。到53节的时候说什么？你们领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啊，那是圣言，那是上帝的话，那为什么不遵守呢啊？好，我们来看39节到43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倒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这些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我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李凡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去。我们来看这一节哈。39节，我们的祖宗呢不顺从且推开，然后他们心中转向了什么？埃及啊。这个在出埃及记呢，在摩西五经当中呢，这个抱怨回埃及是以色列人40年来一直要说的话啊。你看这些经文里边都有啊。在今天呢，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果没有达到他们的好处，他们就要弃绝教会的教导，要回埃及。 其实因为他们内心深处一直爱埃及，埃及那些情欲 和钱财才是他们所爱的啊。次日节说，这些人呢对亚伦说，你要给我们制造众神，注意是复数啊，众神就是在我们面前引路的，因为摩西这个人就灵魂出埃及的，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四十一节，然后那些日子他们造了牛的像，又带祭物献给那像，并且呢他们为手中做的这个工作去欢喜。其实你需要注意哈，从古到今是一样的，相对于这个聚会听到守严肃会认罪悔改，埃及的那些放纵情欲快乐才是很多人喜欢的。很多人不仅喜欢，还把它变成能看见的偶像啊，放在会中嘛，对不对？古时候在会中拜金牛犊，今天有在教会宣扬钱财利益权利，还有在那卖直销的是吧，拉金牛犊没挣钱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金牛犊用什么造的，他们把钱财奉献出来，然后拿这个钱财做的。很多基督徒啊不会拿钱支持传道，却把钱财用于实现自己的梦想，引号梦想，就是他的偶像，就是埃及的金牛犊嘛，钱财，而且是打着上帝的旗号，说这就是灵魂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对不对？然后你注意哈，这段它有一点你要注意，在整个一章当中呢，这一章斯蒂凡引诺圣经当中，从雅各生十二儿子到摩西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然后就你看从雅各十二儿子和约瑟那个事情直接跳到摩西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些冲突，然后直接跳到大卫和所罗门，然后最后来一句什么，把你们掳到巴比伦去，直接跳到被掳巴比伦，是吧？他是这样来引用的。所以说这里呢，他就是这样一啊，这样的顺序。首先呢，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什么犹太人嫉妒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出卖，以色列人弃绝了前来拯救的摩西把他出卖，摩西后来行了极多的神迹的情况下在旷野仍然不听，还要立一个首领回埃及，耶稣在犹太人当中行了很多的神迹，犹太人还是把他拒绝，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不要耶稣，要凶手，凶手能满足他们回埃及的愿望，你知道吗？凶手能带领他们得到世上的权利吗？对吧？这不都是一直是回埃及吗？啊，这整个就是这样。你看这张为什么他跳过旧约圣经很多，就单单的留着，并且把这些好像给强行整合在一起，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情啊。四十二节，然后神就转过身去，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这些天象，正如先书写的，你们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在旷野，岂是把这个祭牲和祭物带给我？你们带着摩洛的神庙和李凡星的神，这个星就是你们创造出来下拜神像，所以我要把你们驱逐到巴比伦之外去。啊，直接跳到巴比伦了。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你看他聚会，看他听，他一生真的是敬拜神嘛？真的追求永生嘛？只是在偷偷的追求情欲和贪心，追求今生的快乐。啊，这句话不单在说当时的以色列，也在说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啊，在这个阿莫斯书说，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之外，在这说什么？掳到巴比伦之外，这个其实是一本就是对圣经的一个更详细的解释啊。你需要这句注意这句话哈，这句话呢，把以色列人四十年旷野直接跳到被掳巴比伦。意思就是你们祖宗在旷野如何，你们在应许之地也是怎么样的，他们怎么犯罪，你们怎么犯罪，然后结局就是他们怎么被掳到巴比伦，你们也要在怎么被掳到万国。最后就耶稣说的嘛，要他们被毁嘛，犹太人被掳嘛，这就是为后边说的你们祖宗如何你们也如何是埋下一个伏笔，就埋下一个伏笔。你们祖宗上帝通过使者传的律法你们不遵守，你们受了这个使者传的律法你们也不遵守，结局就是圣殿被拆毁，以色列人被杀，然后掳到外邦啊，掳到外邦。所以说啊，今天那些有贪心的打着信仰的旗号，什么追求政治权利，追求钱财名利的啊，来教会动不动就找媳妇，追求这追求那的，这种的他真的是敬拜神吗？他不过就是抬着摩洛的帐篷和李凡神的星，就是他们所敬拜的像，这样的人跟天国永生没有份。 以弗所书说了，你们应该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结局就是怎么样，你喜欢这些，上帝就让你去追求这些，上帝转过身体，那你就去追求吧，任凭你去追求吧，啊。我们来看一下44节到50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领受，当神在他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瑟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眼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造人手所造的殿宇，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这一切不都是我所造的吗？我们看这些哈，你要注意这一段很重要，这一段什么意思，你仔细听哈。首先44节说，有见证的会幕给我们旷野的祖宗，就是摩西照着天上的样，就照着那个所看的样式造的。这里说的很清楚啊，这个帐幕啊，其实它是一个仿制品，你知道这个意思吧？就你看着非常神圣啊，确实它有上帝赐予的意义，它确实也在人间是上帝分别为圣的，但是它是一个照着，它有本体的啊，它不是本体，它是有本体的。45节说是我们的祖先继承了这个帐幕，和约瑟亚一块带到那个应许之地，就是后来约瑟亚带以色列人攻破的那个迦南地嘛。然后直到大卫的日子，还是有这个帐幕，啊，是吧？你再次注意哈，这一章从亚伯拉罕起头，然后到雅各十二儿子，再到摩西，到旷野的以色列人，再到旷野发生的事，到大卫、所罗门，最后到巴比伦，总是在强调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这里也在讲你们祖宗有什么错误的认识，你们有什么错误的认识？你们祖宗重视这个外在的会幕和圣殿，你们也是重视外在的会幕和圣殿，但你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啊。46节说，大卫呢在神面前寻得恩惠，要祈求啊给神住这个能居住的殿，最后是所罗门建造圣殿啊。然后48节说，实际上至高者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嗯，你人手所造的吗？而你是一个仿制品，对吧？无论会幕圣殿和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造的，上帝有能住，上帝住在那里。正如先知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建什么的殿给我呢？主说，或者什么是我能休息的地方，这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对不对？虽然说你们也是我手所造的，那你们拿着我造的东西再给我，那意思这有什么功德吗？其实你注意哈，注意这一段，无论是旷野的会幕还是应许之地的这个圣殿，它本质上都是照着天上的圣所造的一个仿制的，照着样式去做的。它的功用呢，最终是指向基督，当基督来了之后，这些会幕圣所它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希伯来书第9章说的很清楚，前约律法当中的条，前约那献祭的条件，还有属世界的帐幕，这些当耶稣来的时候，还有那些洗礼什么不能吃不能吃的，到耶稣来的时候，这些都就停止了。所罗门和先知呢都提到过一个事实，先知知道，所罗门也知道，天和天上上帝都不够这位伟大的神居住，人造的你造的再豪华，神也住不在里面，对不对？那今天的三子教会不给传道人奉献，把那钱拿去说造圣殿，说哎呦，那些工人说哦，这里有上帝同在的，我告诉你说，你造再豪华，你不足以上帝去住了。这些外在的东西没有意义，尤其耶稣来了，更没有意义了。这些事情，其实所罗门和先知都在问一个问题，他们都知道一个事实，就是神是全能的神，无比圣洁，光耀伟大。人所造的东西无论是再好也是有限的，也不能够满足这位神的居住。那么人为神造圣殿，造这个居所，造会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所罗门啊，在历代之下2章是这么说的，我所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 谁能为他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造殿宇？为什么要造殿宇呢？说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从旧约到新约也好，古时候人造这个圣殿，他的最根本的目的不是说造个大点的房子上去住的舒服，其实只是一个目的，就是在里边烧香献祭赎罪祷告，这是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个造圣殿不是一种功德，不是上帝有需求于我们，而不像那些偶像一样需要造到豪华你把它供在里头，是我们有需于上帝，不是上帝对我们能给上帝什么，而是上帝能给我们什么。我们什么都给不了上帝，但是上帝能给我们赦免饶恕。我们什么都不能给上帝，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个圣殿教会，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去向他祷告祈求赦罪，这是造圣殿的目的。所以说在不是说他不会说能力不足，甚至能力缺乏的需要我们去安慰他，需要我们去给他提供地方，不会的。在列王记和历代志当中呢，你看有一个所罗门献圣殿的祷告，那祷告里边都不断在强调什么啊，求你垂听啊，若人怎么犯罪了，若你三民犯罪了，回来祷告的时候求你赦免他们，是吧？所罗门在献殿祷告当中是不是都这样说了？这个地方就是祷告认罪的地方嘛。耶稣说了，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卖直销卖牛羊羔的什么贼窝了。圣殿和教会啊，弟兄姊妹，就是神在地上设立的一个认罪的场所，一个祈祷的场所，不是一个显功德的场所，对吧？当然圣殿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教内审判嘛。因为历代之下第六章也说了，就是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在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的。今天教会里边就是有这种审判嘛，是吧？这就是教会和圣殿存在的目的啊。你看所罗门的献殿祷告就是不断在说赦罪嘛。所以在历史上这个圣殿它发挥这个它应该有的功用的时候，它以色列人就兴旺了，对不对？那建第二次建圣殿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这殿幕后的荣耀必大于先前的荣耀。什么意思呢？你仔细想想，谁造的圣殿能赶上所罗门时代那个圣殿的荣耀，对不对？就是说的是这个殿在末后的时候，那到他里边认罪的人，到里边祈祷人，那种真诚的信仰，那种真心的悔改，他所体现出来这个圣殿的价值，那大过先前那个圣殿，对不对？所以说当圣殿和教会发挥这个认罪悔改祈祷的作用的时候，他就兴旺；当他成了贼窝的时候，他就要被拆毁。圣殿每一次建立重建都是为了认罪悔改和祈祷，圣殿每一次拆毁都是因为成了贼窝。今天也是这样啊。所以说在耶稣那个时候，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嘛，说一块石头不留在上面，为什么？因为成了卖牛羊羔的卖直销的贼，今天说成了卖牛羊羔的贩卖情怀卖直销的人的贼窝嘛。啊，这里呢就是为接下来要责备犹太人的不悔改埋下一个伏笔，对不对？犹太人说啊，这个人止不住的糟蹋圣所，他们特别注意这个圣所。你知道圣所的含义吗？你都不认罪，你也不悔改，这个圣所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所以说这里讲到会幕，讲到圣所，就到后边就强调以色列人不悔改啊。五十一节，我们看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你们这应着镜像心约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所逼迫的？他们把那预先传授义者要来的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杀了，你们领受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我看这里哈，到这里就是结论了，说倔强的心，倔强且心和耳朵没受割礼的，你们总是反抗圣灵，正如你们的祖先，你们也是这样。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先逼迫的呢？他们杀死预言义者要来的人，现在你们又成了这个杀死义者的凶手和背叛者啊。前面讲割礼，后边讲什么心与耳未受割礼，这句话是让这些人感到愤怒的，因为他们以自己 申请那道割痕为荣，但是斯蒂凡说你们本质上没受割礼啊。前面提到犹太人祖宗的罪，从雅各的十二儿子开始，从那些先祖陷害约瑟开始，讲到摩西，讲到后边啊，前面提到以色列人祖宗如何的悖逆，如何的不悔改，如何杀害那些劝他们悔改的先知，提到这些犹太人做的更绝，他直接把先知预言的耶稣也杀害啊，然后说你们领受了从使者规定的律法却不遵守。这个哈你要注意，这是自古以来先知和使徒对犹太人的这个控诉，也是对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控诉。学习圣经知道真理，有的甚至知道的明明白白的，但是就是不遵守，就是作恶。我们这些年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一个人他听过真道也明白圣经，却把听过那个真道啊说挺好讲的挺好，当成自己的知识储备拿出去向别人炫耀，这样人要自己仍旧作恶，这样人要受更重的审判。我真的见过这种人，把讲道给他，然后后来给我发了一个照片说你看，哎，我拿你的讲道在三字里边得了个讲道第一名奖，你说你不畜生了。然后老多人都这样，给我们要奖章要讲道，自己也没有聚会，天天跑到人家那边给人家炫耀去，自己却不悔改，这样的人要做更重的审判。罗马书第二章就讲到这些人嘛，就显得自己很懂，自己是什么宗派的，跟过什么什么名目，然后自己又淫乱又贪财又好色 又黑心，对不对？说你们这人啊，论断行这样事人自己和别人一样，你能逃得审判，你不能逃得审判啊。在罗马书第二章也讲过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你懂得越多，神给你要的就越多，你悖逆之后你的审判就越重，那懂得少的明白少的，他受的审判比你还轻呢啊。神称人为义，从来不是按你懂了多少，而是按你照着你所明白的你遵守了多少，对吧？今天很多人想拥有讲道的恩赐，想做传道人，想疯了，想到处敛货知识向人炫耀，就是不遵守嘛。那你还不如从来不明白，我告诉你啊。所以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罗马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像那些犹太人一样拥有律法指着神夸口却作恶，那就是亵渎神，就是亵渎神，罗马书第二章。所以说罗马书那一段跟这一段应着镜像心愿未受割礼时常抗拒圣灵，它是一个完美的解释啊。应着镜像内心刚硬不遵守主的教训抗拒圣灵，这种人受了割礼也不算受割礼，因为神判断人是不是他的子民，不是看着你外在有没有那刀那个刀痕，而是看着你是否遵守他的教训，不是看着你懂得多不多，你哪个宗派的，你跟着哪个名目的，而是看你是不是你照着你所领受的真理，你所明白的去遵守。你连最简单的都做不到，你在这炫耀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点，54节到这个60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叫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就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啊。54节，他们正听见这话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被原文说被激怒，被锯成两半了，就被激怒了，就心被拿刀给锯开了，这多痛啊！他们就对斯蒂凡咬牙切齿。我们来看哈，其实斯蒂凡呢在这一次公开做见证的时候，相对于其他几次使徒传福音呢， 这个最后的结论是非常重的。之前那些是劝，但是已经有这么多的神迹了，已经有这么的讲到，这次还不改呢，其实就是最后的这个对他的定罪和审判。这次更多的呢是指出他的罪恶，从施洗约翰到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升天呢到斯基凡，上帝把最好的都赐给以色列人，是为了劝他们悔改。斯基凡，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代价是什么？约翰被杀，耶稣被杀，斯提凡被杀。所以说在这一次的讲话当中，斯提凡引用重点就是引用旧约圣经，指出以色列人和他的祖宗一样恶，不悔改的时候祖宗的结局就是他们的结局。实际上到这时候对耶路撒冷的这犹太人的福音工作已经结束了，剩下的都是捂着耳朵刚硬不悔改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明白一个事情，斯提凡被杀了，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最后门徒分散了，不是说仇敌有能力抵挡福音，而是仇敌被上帝弃绝了。今天不是福音传不出去，不是他有多大能力能把教会和福音禁止之住，而是上帝弃绝了。在使徒行传22章当中，主很清楚地告诉保罗，你再怎么给他们传，他们不会接受你，你走吧，到外邦人那去传吧。55节，斯提凡呢被圣灵充满，向天凝视，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看哪，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圣经当说天开了的时候是不得了的，雅各看到天开了，斯提凡看到天开了。斯提凡从前他不像那些使徒一样跟过耶稣，但这一次在临死之前，上帝打开了天，让他看到那么人所不能看见的神，那么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决定杀死斯提凡了，已经决定刚硬到底了，斯提凡还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就像在公会里边，耶稣知道这人要害他了，这些人试探他，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吧？耶稣说什么？你们要看到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大有能力的降临。这里是一种公开的冲突，天为斯提凡打开，天上的神向斯提凡显现，而且说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就是使徒之前所说的，也是诗篇所说的，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是吧？耶稣说从你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对不对？在第二章彼得公开传道的时候也说过，高举他在自己的右边，主对我主说，你坐我的右边，是吧？这就是这位耶稣，就是以色列全家的主基督。斯提凡只是在重复耶稣讲过的和使徒讲过的事情，说他们用巨大的声音喊叫，而捂住他们的耳朵，同心合意的冲向他。这就是被魔鬼附身的表现，大声喊，用声音压过斯提凡，然后捂住耳朵不听。其实就是被，其实自己把自己跟永生跟福音隔开，就好像这个路加福音第8章嘛，群鬼附在猪群上，然后这猪就主动的冲向悬崖，人灭亡也是如此。58节，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我们看到犹太人呢享有宗教自由，可以自行审判，但是犹太人自己也说了没有杀人的权柄，这一次连世俗法律都不顾了，直接把他杀死了。因为斯提凡说他们是没受隔离的，他们受不了所以说当一个人刚硬不悔改，人在教内作恶的时候，世俗法律不规定不让干的事情他也会做你要记住斯提凡是以敬拜偶像的罪名被打死的，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把敬拜耶稣当成敬拜偶像，保罗也是这样想的。这天他们心里刚硬，不承认斯提凡所行的神迹出于圣灵，所以他们刚硬。 他们引用的圣经是申命记十三章嘛，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和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奇事，说我们去随从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去侍奉他们，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然应验，你们也不可听那先知和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不是他们觉得神的反不出一神，是吧？然后你们不可依从他，要把他打死，要先下手啊。还有申命记十七章嘛，是吧？把他打死，做见证的先把他打死啊。说那些见证人就是那些谎言的见证人啊，脱掉外套放在一个被称为扫罗的年轻人旁边。扫罗那时候是被鬼附身的，他不认识耶稣，而扫罗那时候跟这些说谎的恶人在一块儿啊。这些人啊还像模像样的按照律法，首先起来用石头打，对吧？然后保罗给他们看守衣服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斯基凡被害死的时候，扫罗的反应，扫罗当时是上蹿下跳，非常活跃。即便呢作为一个年轻的不方便下手呢，不是主要的见证人呢，他也要参与，即使不能亲自打死，他也要给他们看衣服，那显得哎这个事儿我同意。所以说扫罗曾经联络结交的这些人呢都不什么好东西。这些假见证人为什么讲贪图财力，为达目的毫无底线。所以说好，扫罗后来蒙恩啊，确实是神的恩典，也证明扫罗的悔改是真的。这个年轻人啊是在不明白的时候做的这个事情，他觉得他为神发热心，其实他是在对抗上帝啊。五十九节，他们正在用石头打斯蒂凡，斯蒂凡却呼求说，主耶稣请接受我的灵魂。你看啊，斯蒂凡说的话跟主在十字架上说的话也是相似的。主说，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是不是啊？斯蒂凡不仅看见了主神，也看见了基督，而且呢他看到了那个天上永不朽坏的国度，他愿意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嘛，是吧？现在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离去，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说他又跪下了，放下他膝盖跪下，用极大的声音说，主啊不要对他们定罪，然后就睡了啊。在这里呢圣经没说他死了，说他睡了。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呢，得胜阴间死亡的权势，在基督里的人不是死了乃是睡了，因为到末日号角吹响的时候他们必然复活啊，必然复活。说扫罗也赞同杀害他。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说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保罗是从前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所以说无论是耶稣还是斯基凡都为这些人祈祷，然后这些人在使徒行传当中他才有机会蒙恩得救。如果不是耶稣不是斯基凡为保罗这样的人祈求赦免，保罗在后边就不会蒙恩，这是出于神啊。所以呢你要知道一个问题，人罪恶能被赦免是因为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他在幕后能蒙恩出于无知的时候做的。上帝拯救那些曾经无知的时候犯的罪，但是你故意作恶往上点这个就是非常可怕啊。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后来蒙恩啊，在大马色上保罗后来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迫害教会转为传扬基督，从逼迫门徒转为为主受苦。往上讲，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是我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啊。使徒行传在后面会讲到保罗的悔改，以及保罗如何成为一个大有恩赐全心侍奉的人。今天呢讲到就到这里。你要知道这一章斯基凡引用圣经，他不可能把所有的旧约圣经都讲了，他特意挑选了这些是圣灵让他挑选的，就是为了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的祖宗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们现在正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们祖宗做那些恶事的结局是什么，你们这样下去的结局也是什么。愿我们和所有听见的都能听进去，不要做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